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讲到，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罪人是什么意思。好，然后下面呢，第四十二节，第四十一节，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第三五十节，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们再看一个就好，路加福音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然后第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看到这个表的话，很清楚，我们说门徒刚好是一百条鱼，那么剩下的呢是五十三条鱼。那么实在说来啊，这里有一点误会，因为严格说来，罪人一共有几个呢？不是五十三，是一百五十三。但这里面有重叠，就是说这个在门徒中间，有的跟随，有的没有跟随。那真正来跟随主的，刚好是一百条鱼。那这一百条鱼是不是就比别人更好的？没有，也是罪人。所以严格说来，罪人加起来应该是一百五十三。不过我们为了稍微方便的缘故，我们就所以你才会发现呢，到后面有重叠。比方说尼哥底母，他是门徒，结果呢，他也是罪人，没有错的啊。所以严格说来呢，这个是很难分的。但是我们为着很明显是一百个是来跟，就意思就是说，主不光得着他们，而且主得他们更深，更深的有一百。那么不是那么深的有五十三，所以这个五十三里面呢，不要忘记不能包括尼哥底母，按理来不能包括尼哥底母，因为那是剩下刚好一百五十三条啊，所以这一点我希望跟弟兄姊妹讲清楚。那么所以严格说来，后面的罪人应该还是一百五十三，因为如果你真的把这些尼哥底母啊，还有这些通通算进去的话，那么当然有重叠。不过我们为了分析方便的缘故，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主得着人有深有浅，更深得着的是门徒，因为他们真的来跟随他。那么其他的呢，就是剩下的三个啊。但是我再说，这个并不包括这个，比方尼哥底母他两边都有。好，那么现在讲到这个罪人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特别，那么现在我们会看见它可以分成四类啊，分成四类。那第一类呢是显性的罪人，然后隐性的罪人。那罪人为什么有的是显性，有的是隐性呢？所以显性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他是罪人，像刚才比方说那个多得恩典的女人，她用膏来抹主耶稣的脚，那么圣经明明说一个女人她就是罪人，所以我们都晓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他需要救恩，他需要得救。那么主要怎么得着他？实在说来啊，主容易得着那些真正觉得自己是罪人的人，说明的事也这样。一个基督徒能不能长进，那问题不是，问题乃是那些真的觉得自己不行的人，真的觉得自己跟不上的， 他们反而容易蒙恩典。但是那些真的觉得自己跟得上的，你在他身上好像有一层幔子，他看不清他自己，他不认识他自己。所以这些显信的罪人，实在说来，他知道自己的情况，他知道自己悲惨的遭遇，他知道自己可怜的情形，所以圣灵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所以这个土壤好像被翻过了，所以种子种子一撒上去，它就长起来。所以起码在圣经里面，你看读所接触的这153条谕里面，你看你有五条是很明显是个显性的罪，一看就是他罪，好像他的 一来到我们面前，他的额头上就写着罪人，好像这样。所以这个，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多得恩典的妇人是这样，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众人皆知的，大家都知道说，如果想到罪人的话，男的是税吏，女的是娼妓，那么很明显这个女人是属于这一类的。但是我们看见主怎么得到他，主怎么得到他。那么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她不只有一个丈夫，两个丈夫，一共有五个丈夫，现在的还不是她的丈夫。所以很明显你看见这里又是一个罪人。还有一个罪人是正在这个犯罪的时候被捉到的，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这个不必问说他是不是罪人，他是罪人。然后呢，撒该也是，撒该他良心，他这个主说，主怎么说呢？主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然后别人怎么议论呢？别人说，你看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所以圣经也很清楚啊，女的。你知道什么谁是罪人，男的你知道谁是罪人，所以这里不是说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我们的主愿意与罪人同住，稀奇不稀奇？然后呢，你看见这个撒该，他也是很有感觉，他良心很敏锐的，所以他说，我把所有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所以主说，今天救恩就临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主接着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你看这些罪人，他们里面的感觉很敏感，他们也不能触碰他的神经的。有一个神经你一碰，他就知道我不行，我是个罪人。这样的人容易蒙拯救。那有的人，他神经根本说难听一点皮厚的，说难听一点，这个他根本神经没有感觉的，那比如什么这样的人不容易得救，这样的人不容易得救。所以圣灵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地步，我们容易流泪，工作的一个地步，你知道，只要主一句话，我们里面就看主还没有说话，主还没有说你要这样做那样做，那。弟兄姊妹，请记得，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如果要得救，你看这是一个政治，你看这个土壤已经预备得很好。那么，如果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这样的人容易蒙恩典，这样容易长进，会变容易长进。所以，这个是撒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与主同定的强盗，大家都知道。那么他这个与主同定的强盗，其实还讥笑我们的主，结果呢？你看这五条鱼通通被主得着了，这五个人就通通得救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什么，这是显性的罪人。那么当我们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想很清楚，就是你看见吗？这个特别读到刚才读到那个多得恩免的妇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呢他那个当然那我们知道这个坐席的时候，这个多半应该是在也许大家读到这一段不大清楚，非常可能因为这个法利赛人有钱，他们都在他们办宴席，他们在花园里面办宴席，所以这里的背景，这里的那个地理背景应该这样的背景啊，因为否则你很难想象这个家里面这个在这个情形底下，多半是在一个很富有的一个院子里面所发生的故事。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就挨着他的脚哭，所以你就知道说他的确看着他自己的罪。 那么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因为他是个多得恩典的人，一个欠他，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那么当然呢，我们知道因为他得犯罪女人，所以他的确是欠了五十两银子。那另外一个法利赛人好像是欠五两一样。那这个时候主就问说，那因为他们无力偿还，结果债主就开恩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是给我们看每一个罪人都是欠了别人债。那么一个是五十两，一个呢是五两。结果因着他们罪得了赦免了，所以你想哪一个更爱他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玛丽这个女人能这样的做，那么就是因为，就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她觉得她亏欠的多，结果蒙赦免了。她知道她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最后呢，主就对她说，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罪造这个人蒙恩得救，是因为他相信，然后因为信，他才有后面这些动作，然后才有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然后呢能够擦干他，能够然后呢才有爱的表现。所以信在先，爱在后。如果你看见一个人落泪，如果你看一个人有爱的表现，你就知道说他里面有信。所以主说，耶稣对他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了。本来他没有平安的，现在有平安。所以我们的主他的确是救主，他当他遇见这个女人的时候，他的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了。本来犯罪没有平安，本来犯罪叫他觉得他亏欠有多少，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说他这个女人就变成多得恩典的人，他的确确是一个十足的罪人。这坎伯摩根呢，他认为说这个女人应该就是玛利亚。那么这个很多这个读圣经的人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根据坎伯摩根的分析，他认为说这个应该是同样一个女人，就是他的确确就是玛利亚。不过呢，我们太爱护玛利亚，我们不希望看见玛利亚有这样的历史。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哪一个人不是罪人？我们哪一个人的罪是体面的罪？没有一个罪人比另外一个罪人更体面。所以这是坎伯摩根的见解。但是我个人觉得，不管是和不是，也许历史，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起码在我应用在我们身上是完全一样，完全一样。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这里有一个人，一开始他就是在主的脚前，他眼泪也在主的脚前，他抹香膏也是在主的脚前，所以这变成他的习惯了。所以如果你仔细来读玛利亚的故事，如果这个真的是玛利亚的话，那你知道玛利亚的特点是，玛利亚特点是在主的脚前。所以我们如果一开始蒙恩就在主的脚前，我们看见我们是多得恩典的，我们看见主爱我们何等深，所以我们的爱是怎么样产生的？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赦免，那么这个爱更证明说我们是何等不堪的人。主到底在哪一点上看上我？主到底在哪一点上喜悦我们？没有一样东西能讨他的欢喜。这就为什么尼弟兄能写那首诗歌，我今匍匐主脚前。因为只有一个真正看见自己是个罪人的人，才能够那个爱是真的。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说，你有多少的信，你就能有多少的爱。那么主今天不只得罪一个信他的人，主也得罪一个爱他的人。也许讲起我们历史都不抬不起头来的，但是感谢主的子民，因为我们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既然他在我们上做了那么多，所以呢，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脚前的生活。后来玛利亚的故事，我想我们都清楚了，他能够坐在主的脚前， 能听见主说话，这些都是因为他在主家，都是因为他看见他是个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就是不管我们蒙恩多久，我们不可能变成不是罪人。许多时候慢慢我们就忘记，你看见吗？讲到荣耀的教会的时候，讲到教会的时候，那么圣洁没有瑕疵，但是又忘记了我们都是罪人。这是为什么在教会历史里面发生了许多丑闻，这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发生了许多难处，我们个个都是犯了罪的，我们个个都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不错，主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献给自己是个荣耀的教会，但是不要忘，不要记得，不要忘记，我们还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所以因为这个人，我们怎能不爱他，我们这样的人能来到他面前，这是我们爱的原因。所以爱不是一个矫情的东西，千万不要弄错了，不要弄错了。今天许多人把人间的爱就移到我们与主之间了，那是错误。我们的爱是根据什么？我们的爱就是根据像我这样的人，我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你看见我的罪何等的深，但主能爱我。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多得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想知道一个多得恩典的人他所唱的诗歌是什么样的诗歌，那就是我们诗本里面你一定所写的。有的人说这是他的母亲写，这是完全误会，他母亲不可能写这样的诗歌，他母亲写的诗歌我们也看过，绝对不是这首诗歌。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真正蒙主爱的人，那你就你知道没有德行，他坏得很，他很聪明不错，但他你若知道他的故事，你就知道和他同班的人从微博上写信就告诉我们，他从那个学校里面是怎样怎样的调皮，为什么后来他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呢主要得罪一个罪人，而且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里面柔软，你看看一个会流泪的，是个柔软的，是个柔软的，他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损失而哭，他是为着主的爱感动他而哭，他的泪水每一滴都是感激的眼泪，不是自怜的眼泪。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个罪人他怎么样被主得救。那么然后呢，撒玛利亚妇人，我想这个大家很清楚。那么现在是呢，不要忘记这个故事也特别给我们看出怎么得救撒玛利亚妇人。你还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呢，你若把地图打开的话，那当然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你从南到北，你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当然经过撒玛利亚，但这是地。如果你懂得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多少年来撒玛利亚夫人跟犹太人是根本不来往的。所以这个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如果你从历史的原因来看的话，是个很特别的这件事情。因为普通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一定避开撒玛利亚，他们从南到北怎么走法，他们一定先跨过约旦河往东走，然后呢过了约旦河以后再往北走，然后呢到了加利利再回头，都是这样，都是绕道而行。我们的主如果正统犹太人来说，他也是要绕道而行，但是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呢现在他要得罪仇敌，他主知道说 主要得着他，而且主一定要在中午的时候赶去见他。所以我们知道最后呢，你看见一个孤单的救主和一个孤单罪人结果在井旁就相遇了。那段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很清楚的。那主为什么一定要在中午赶到呢？因为主知道说这个女人是一个不名誉的，所以他打水不可能和其他的女子碗旁碗的时候然后有说有笑的时候打水，不可能。因为你知道所有的妇女这个女子出来打水都是黄昏的时候，太阳不是很热，然后成群结队有说有笑的，那么在井旁就是他们 gossip 的时候，井旁就是他们交谈的时候。那么这个，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孤单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罪人，因为他是个罪人，所以不为社会所容许，所以变成 outcast， 变成这个世界所弃绝的人，是世界万物中的渣滓，没有人看得起他们，没有人愿意跟他们来往。但是我们主要得到他，得到这条路。所以你看见刚刚好在中午的时候他们在井旁相遇，那传福音我们也要有智慧才可以。那弟兄姊妹一点没有错， 按理来讲，你传福音应该是没有种族的界限，没有性别的界限才对，是不是？那没有理由说，这个为什么你对一个女子不能，男的对女子不能传福音，女的不能对男的传福音，当然是可以的。但从主的身上你看，就是我们的主是救主，他都很小心，你看见吗？你就看见是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榜样。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章是晚上的时候，尼哥底母与主相会，然后呢到了第四章，那么我们的主呢是 和那个撒玛利亚夫人是在中午相会的，所以时间不能够调过来。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忘记了这些，以为得人如得鱼，这里边不要忘记，你要受圣灵的引导。那如果圣灵引导你的话，总是叫你做合宜的事，叫做合宜的事，这也非常非常重要。传福音不错，但是不要落入别人的口实。传福音不错，但是不能瓜田李下。虽然传福音非常神圣的事，有的人说我只要坐在主面前有什么不好，但是问题不是，问题就是说你看在世界的眼里是什么样，怎么样一回事。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得鱼不错，但是你看他一直在中午的时候，他赶到了井旁，而且中午刚刚好，不可能是黄昏的，因为那个女子不可能黄昏出来打水。然后呢，结果他们就开始对话了。这个对话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没有单刀直入，没有说你是个罪人，没有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主反而向他要水了。要水喝，结果呢就打开了话盒子。要水喝，结果他们就开始有了谈话。所以每一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问主说：“主啊，你既然让我遇见他，你要让我什么话说给他？”那有的人呢，一福音谈话，他完全照他自己的老套，他自己从前该怎么做怎么做，过去怎么做，现在怎么做，过去哪一件事情，现在怎么圣经。很少有弟兄姊妹在福音谈话这件事上在能够与主有交通的。你要问他主啊，你碰见我现在碰见这个人，这个鱼是什么样的鱼，我应该用什么样的饵，我应该怎么样的帮助他。那不止如此，现在呢，我现在到底我应该用什么话来开始我们的交谈。你看见我们主向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结果呢，然后他们就开始了谈。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我们要看见说主的，我们的主是最大的一幅，但是很小的事情，你看见事情上，你看见这个交谈是怎么开始的。那么然后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但是你从撒玛利亚夫人这件事情上，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怎么帮助他。第一，他是个罪人，没有错。但是我们的主有没有说你就是个罪人？没有这样说的。我们的主知道说他所以犯罪，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是虚空的。所以罪人呢有两个通性：第一，他是个罪人，但他变成在他罪做罪人以前，他里面有个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那个特点是他里面是虚空的。那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都有需要。为什么？第一，他里面是干渴的；第二，他是个罪人。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对方，我们对于罪人的通性应该要了解。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一个人犯罪呢？一个人犯罪是先是虚空在前，然后犯罪在后。所以虚空是因，犯罪是那个果。那么许多时候我们只对付果，我们没有对付因。那么当我们的主讲到这个这件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是围绕一口井？那个井叫做雅各的井。讲到雅各的井，这里告诉我们井很深，然后呢你把器皿放到井里面，你就得着活水了。但是这背后有个故事，这个背后的故事可以一直追到雅各。但是结果我们就说，人若喝这口，这喝了这水还要再喝。因为这口井是自古就有了，这口井是代表一个历史。那么讲到人类历史，为什么人类是个罪人？
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亚当犯罪了，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亚当是个罪人。那么如果我们回到伊甸园，我们就懂了，回到伊甸园原来什么，原来神造好了人以后把人放在两棵树的面前，那在两棵树的面前之外还有很多的树，那么很多的树都好做食物。那为什么好做食物呢？因为当神创造人的身体的时候，人里面有个胃，那么这个胃呢需要这个胃，这个真空需要填满的，胃的这个真空需要填满的。那么因为要，所以我们人会饿，饿了以后呢需要满足，需要吃，所以呢很自然的我们就需要这个果子，就需要这个伊甸园里面的果子来做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晓得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自自然在里面就 build in， 就创造了胃。所以呢我们这个胃需要那里面的真空需要满足的，所以我们需要食物，人需要食物，那么人才能够长大，所以这是个基本的原则。但神创造人不光是有人有身体，也有魂，而且有灵，所以呢这个魂也需要食物的，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也需要培养的，所以这个食物就不是普通身体的食物可以满足我们，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知识善恶树那个果子能够满足我们。所以等着亚当夏娃一吃了知识善恶树果子，他们眼睛就亮了。那么第一个感觉觉得什么？觉得他们自己吃是肉体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立刻就产生了自觉。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魂最这个什么时候你把魂的感觉你把它激发了以后，那么第一个感觉是自觉，非常的自觉。很多弟兄姊妹来的聚会也是这样，你其实你常常会觉得我的衣服是不是不合适，我的衣服给人感觉是不是像爱世界，我这个造型对和不对，所以就证明说这个衣服已经有问题了。哪一件衣服穿着你没有自觉，那个不是对的，哪一个发型叫你没有自觉，那个是对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什么时候一个人只要他里面的魂被激发以后，他一定充满了自觉。所以你看见人一堕落以后，一吃了善恶树果子，眼睛就明亮，就发现自己吃肉体的，对自己充满了感觉，充满了感觉。所以这什么呢？这就证明说，原来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是培养我们魂的生命的，很清楚的。那么好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有生命树的果子？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老早在我们的深处创造这个真空。那这个真空不是食物能填满的，不是魂，不是这个知识善恶树能填满的。有的人只有知识能满足，有的人音乐能叫他得到满足。那弟兄姊妹，这都是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但是呢，我们灵深处，一个人真正充实，一个人真正满足了，不是因为他吃饱了，也不是因为他有了很多在这个魂里面的享受，不是。所以你看今天不幸的朋友，他房子也有了，什么五子登科通通有了，但是呢很稀奇，他外面也有，他这个魂的生活，他音乐各方面他都得到满足，但是为什么他深处得不到满足？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要我们过一个充实的生活，要叫我们过个满足的生活。什么时候我们的胃被果子充满了，我们满足了。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看见说一个人吃了，什么时候你看见他的魂的方面有享受，他也满足了。但是你看见一个人今天他就那么，但是今天一般的人是什么呢？就是当初神的目的是在人的里面创造一个胃，一颗真空。那个真空呢，就像神那么大。所以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填满它，只有神的生命能够填满它。所以生命树的生命，因为生命在它里头，只有那个生命才能够满足它。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一个罪人为什么他觉得虚空，为什么有虚空的感觉？很简单，一个罪人虚空的感觉就是他当初我们的祖先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我们里面是真空。我们传福音以前，我们一定要记得，不错，我们要告诉他主耶稣是救主。 但你告诉他主耶稣是救主以前，你要知道为什么他是罪，为什么他犯罪。为犯罪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里面是空的。所以你看见吗？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靠着圣灵。当你要得着这条鱼以前，他最少有两个感，他不能一点感觉没有的。第一个要有个虚空的感觉，第二个要有罪恶感 guilty feeling 罪恶的感觉。如果一个人他自己没有觉得虚空的感觉，如果他觉得没有，他不觉得他自己是罪人，他不会得救的。所以圣灵今天所做的工作一定是两方面的工作。所以你不要看着撒玛利亚夫人，我们的主，你看见尤其是在约翰福音主的工作常常是一对一的，常常一个对一个的。现在所面对的是撒玛利亚夫人。好，那么你碰到撒玛利亚夫人，你碰到个罪人，你碰到个罪人，你怎么帮助他？那你要记得，从蒙恩就你怎么帮助他，很清楚的。那么我们知道说，人蒙恩得救以前，人这个蒙恩得救以前，他根本就是个虚空的人，他里面当然有空的。所以我们的主就借着活水，给他看见他里面缺什么。为什么一个人渴？渴很明显证明告诉我们说，我们缺少水嘛，只有水能够满足我们，所以什么时候我实在说来，人就是水，人实在说来就是我们说一个人喜欢吃饭是饭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水桶，因为如果你看看每一个人90%以上都是水。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这个很多的问题就是跟我们水分发生问题？一个人有病没有病，为什么要天天喝水？为什么医生告诉我一天要多少的水？这个当然有关，因为我们这个人根本就是水桶嘛。所以只有当这个水桶被多少的水充满的时候，他是个正常的人，他是一个满足的人。那现在问题就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水主耶稣就借着井旁的活水，现在呢要来帮助什么？帮助撒玛利亚夫人。那么首先他不是先直接点到他最敏感的神经，他最敏感的神经是犯罪，很清楚，最很清楚的。在这个以前，我们的主和他谈话的时候，先提到，先激发他的什么？先激发他虚空的感觉。所以传福音一定是有一件事要记得，你不是说有的人爱讲道，那么好了，只要抓那个罪人就拼命跟他讲。你讲到你就是什么？你讲到讲到他过一会儿，他不得救的。所以要紧在哪？要紧就是说你要弄清楚你怎么样能帮助他得救。那么首先就是你看见说，几乎罪人有两个通信是清楚，没有问题。他这两点他不会和你辩论的。第一，他里面是虚空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激发他里面虚空的感觉。然后你才激发他犯罪的感觉。证明给他看，就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感觉一定要很敏锐。你要知道说，一个人能够蒙恩得救，我们要知道，首先他是个堕落，一个堕落的人，一个失丧的人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失丧的人就是说，他是一个里面虚空的人。当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去支撑生命树的果子，但是结果呢，我们吃了三个树。所以今天一个人可以过一个非常快乐满足的生活，那他